们最早讲了婚姻的，还记得和谐婚姻的五个要素，第四个要素，第五个要素，第四个是效仿榜样，第五个是影响他人，都是在告诉我们两个真理，一个是我们时常都会潜移默化的模仿我们周围的榜样，再一个就是我们会也会影响给别人影响。那么你看这个孩子，我告诉你，孩子的模仿能力是最强的，没有比孩子模仿能力更强的，对吧？你孩子跟什么人接触，他就什么样的心态，听懂吗？所以我们讲为什么你跟爸爸妈妈，对吗？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向上，充满了盼望，对吗？不断的进取的这个年轻的父母在一起，孩子所受的影响就是积极向上、阳光的心态，对不对？天天跟那个老气横秋的爷爷奶奶在一起，虽然现在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马上要做爷爷奶奶了，但我知道，我不管我多么的积极，我的心态都已经跟年轻人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就你看这个孩子老跟老头老太太在一起，他就是一个老年的心态，听懂吗？你知道，国外有个文章，我当时没有剪下来，很遗憾。这个文章就是说，中国的下一代都是在爷爷奶奶的怀抱中长大的。你去到各个小区去看，所有小区你会看到一帮一帮的老太太带着孙子在外边，很少是跟自己的父母，知道吗？这个你看，一个年轻漂亮的，就很多知识的父，一个母亲带这个孩子。我前几天遇到一个，我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教宗的影响下，很多的我告诉你，高学历的女性，白领女性都回家去开始做妈妈去了，知道吗？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知道在幼儿园里面，一个中专生带十几个孩子，看得过来吗？在家里，我说你一个硕士生带一个孩子，我问你哪个祝福大？没法比的这个祝福，听懂吗？一个硕士生专门看一个孩子，和那个一个中专生带十几个孩子，你知道，那么各个方面都是跟不上的。那么我们讲这个是不是说，哦，袁老师你刚刚说不是说，这个必须我们一定要非要离开父母不可呢？对对，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对吗？我只告诉你这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律例，对吗？告诉你这个。按照这个律例去做有什么样的好处，但是大家不是说哦，我们今天回去了都跟爸爸妈妈说告诉你明天我们开始搬出去了，不是这样的，你没有爱心，听懂吗？所以你要跟父母讲这些道理，慢慢的，听懂吗？因为这个关系已经是在这里，所以你一下子把它撕开的话会非常痛苦的，所以你要跟这个父母呢有很长时间的这个耐心的沟通啊，讲这个道理啊，祷告啊，祷告在先啊等等，你会发现，因为当我们父母啊，我们讲这个就父母不愿意孩子不离开的这个父母的因素是什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儿女，最主要是因为父母需要感情的慰藉，尤其是大家注意啊，尤其是当我们父母他们的夫妻关系如果不和谐的时候，父母的夫妻关系越不和谐，他们对儿女的情感依赖性就越大。就是说我跟我老头子我没什么话说，死老头子，对吧？我看着就讨厌，就烦人，对吧？但是我跟儿女是非常亲近的，对吧？我就是说，这个儿女成了他既是我的儿女，又代替了我的配偶，这个双重情感的满足，因为人是这个需要的。所以说，我一想我的儿女结了婚一走，怎么样？就剩下我一个人守着死老头子，我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对吧？没有意思。所以说，我就这个，而且你看，我儿女不走，不仅能够给我安慰，我觉得家里还有点家庭的气氛。再一个怎么样呢？有了孙子怎么样？哦，就增添情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父母不愿意离开，都是自己的角度考虑的。我们认为孩子是我的依赖。哎，对，基督徒父母们，你一定不这样。你的依靠不在于你的儿女。如果你养你的儿女就是为了长大以后让他来支持你的话，你给他所有的爱，全都是投资。投资就是说我先付出一些，但目的在于你以后给我更多的。你看，这是自私的。现在很多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是这样的心态来养孩子，不行的。基督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奉献的。我把你养大了，好，我送你出去，你开始你自己的生活，需要什么帮助，我来帮助你，对吧？那我呢？神必看顾我，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再一个，这是一个，再一个怎么样？我们夫妻的关系，你一定要开始要重新打造你夫妻的关系。因为我现在我跟我的夫妻，我跟我妻子，我们俩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这儿子很多事，我儿子跟妻子只要一不好。关系不好，我赶快我就会跟我的儿子去玩去，你知道吗？就跟儿子去玩，你看吧，就是我也会从儿子得到我的这种需要。那么这个，所以当我跟我的夫妻关系我们非常好的时候，现在我们真是也有争执，也有矛盾冲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真正的这个基督里面的爱，所以我们俩现在非常的亲密，而且我们在想，等儿子长大了。儿子，我们说儿子长大了，你开始你自己的生活，我跟你妈好好度度蜜月，对不对？你看没？我们是这种心态，你赶快出去，我们开始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夫妻关系的 不和谐会造成一系列关系的谬误，对吗？你夫妻关系不好了，你开始跟儿子女儿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畸形的一种关系，对吗？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丈夫就死了，所以自己没有再嫁，就带着这个孩子一直把他抚养成人，所以这个孩子实际上是他的命根子，知道吗？是我全部，我这一生就为他活的，所以我踏当的，我全部的希望，我的乐趣，我的幸福就全在你身上。这是一个错误的依靠。好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很多人把它，有一本书叫《爱的伤害》，就这样的，我给你的是爱，但这个爱却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好了，这个孩子怎么样？这个孩子也开始，因为妈妈为我付了这么多的代价，所以我就必须要怎么样？就我不能不听他的话，不听的话怎么样？我就觉得心里对不起他。好了，又是这种情感。好了，等到长大了以后，谈了一个对象，到妈妈那里，妈妈说，不行，对吧？又谈了一个，不行，这个谈了不行，直到这个三十几岁了，妈妈一看必须要得到这个孙子了，没有不结婚没有孙子了，所以最后一个同意了。但是跟这个新婚的这个啊，跟这个未婚妻说我们家有很多的章法的啊，第一、第二很多的约法三章。第一，结了婚不许出去，必须在我们家里一起住。那妻子说可以，中国都是这传统，好，我们愿意，对吗？第二，这个我在我们家里没有秘密，所以说不许锁门，抽屉、柜子、门都不许上锁，不许上锁。那说晚上睡觉，我们自己门也不许，对，也不许上锁，不许上锁，不许上锁，那不许上锁。为什么不让上锁呢？原来母亲从孩子小的时候，每天夜里来给孩子盖被子，所以盖到了三十几岁，他这个已经在忘记了孩子已经成大人了，对不对？你要我们讲的第二次期待，你老也不剪断，你知道吗？你老是控这种期待来这个来控制你的孩子。好了，等孩子长大了以后，他虽然是个丈夫，是一个男人了，但是怎么样呢？他没有这个意识，对吧？还是一个大孩子，所以这个妻子每天夜里醒来的时候，一睁眼，一个大黑影坐在那里，对不对？他不仅给孩子盖上了被子，因为他一看到的孩子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他心又心疼啊，又那什么，又觉得委屈，怎么还有一个比我更加亲密的关系在这儿，所以他有很多的委屈，对吧？所以在这迟迟不走，坏了，你说，所以这个孩子很始终就没有两个人不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直到母亲去世，这个妻子又得到很长时间的这种心理医治，然后才开始有了正常的这种夫妻生活。你会看到，就是说，当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听到吗？我想怎么做，偏我自己做的时候，你把整个的关系搅得一塌糊涂，对吗？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律例上来，就是上帝所定的律例。你明白他的道理，按照他去做，他就祝福你。那好，本身的因素就是很多的儿女是被让他不愿意离开父母，甚至父母说你们出去吧，我也不出去。为什么不出去呢？多种因素。第一，怎么样呢？我们跟父母家住，吃穿不愁，有人做饭，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我住你的房子，我自己攒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啊？等你们啊不行的时候，我拿钱我自己买房子，我可以什么？再有一个呢，孩子生出来有人看孩子，不用请保姆，对不对？保姆呢看你还得挺担心的，他对他不好怎么办？虐待他怎么办？好，但是父母怎么样？肯定是100%的比我们照顾还要好。你都是自私的考虑，你都是想逃避责任，你都是想怎么减轻负担怎么好。但是大家注意，所有的神给我们的这些负担，这些责任，对你的品格的打造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你推错掉的话，你这个品格老也打造不起来，所以你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大孩子。好了，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必须要离开父母。但我再强调一个，离开父母不是一个律法主义，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开，对吗？你分开了，我跟你讲，你即使肉体的分开，你住的天津，我住的北京，这么远，对吧？虽然不在一起住了，但你每月妈妈给你寄钱，对不对？或者是你这个啊，你把你的孙子送给用妈妈来看顾的话，这同样是你没有把脐带剪断的，对吧？我们讲的是剪断脐带是解决所有父母给你的这种供养，不仅要切断这个供养，而且你反而要孝敬你的父母，对吧？用你自己挣的这个劳动所得，反过来去，尽管他们很有钱，儿女这么想的，他们比我有钱多了，所以不用给他买，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要表示说我这是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对吗？但是如果说大家注意啊，如果说你的父母在你结婚的时候，他已经变成孤寡的一个老人，而且他不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或者他这个人身体很不好需要照顾，或者他的心理极其脆弱，他真的需要你们的感情的慰藉的话，那么好了，你要记住，你可以这不是一个律法主义，你可以把你的父母和你一起居住，但是这个次序必须要非常清楚，对吗？谁是一家之主？谁是一家之主？你这个结婚的这个丈夫男人，你是一家之主，你是必须要做房子的。你的这个时候，因为是这样的，你的父母来投靠你， 他们也会很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这不是我的家，这是儿子的家，是儿媳妇的家，所以他也会必要地给予你妻子一个必要的尊重，因为是儿媳妇的家，儿媳妇同意收留我，我已经是很感恩不尽了。所以你看这种心态，他放一个很谦卑的心态，这个夫妻关系比较容易解决，听懂吗？即使不信的人，他也会有一个比较容易的解决。那么如果这个父母来投靠儿女，还有这个非常飞扬跋扈的话，那么周围人会看清楚，这不是儿媳妇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所以都会有一个公义的一个判断。我们讲就是神的这个律例真是非常奇妙，他一切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法则，就是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婚姻能够非常美满幸福。所以人要离开父母，那么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是千百年来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个传统不符合圣经的时候，那么大家这个神的祝福开始从我们这代开始，我们认识到神的真理，开始扭转过来，开始按照神的律例去做，那么一代两代必然会整个的影响我们整个的后面的我们的后代，对吗？那么第二个就是想他说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当你跟你的父母离开，我们讲了不是简单的身体的离开，而整个心理依靠的离开，对吗？那么这个时候你开始变成一个新的一个组合，就是你开始跟你的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大家注意，社会上所有的人际关系，没有除了夫妻关系之外，你没有跟任何人成为一体，对吗？所以有人说，那么第一个带有这个应许的诫命是孝敬父母，没错的，对吗？但是上帝是把夫妻二人看成是一个人，是一体，对吗？所以在一体关系上，我讲了，当这一体的关系的时候，你在这个基础上孝敬父母，那么才能够是真正的孝敬。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孝敬他的妈妈，当他的妈妈跟他的媳妇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妈妈一方去责骂自己的妻子，有一次甚至大打出手，把这个妻子打了一顿，所以妻子一怒之下抱着他的女儿就从此就走了，不走了，无影无踪了。所以当时妈妈会认为，你看我的儿子多孝顺，对吗？他为了我，你看宁肯自己媳妇都不要了，所以非常高兴，知道这个儿子没白养。但是你知道过了一年两载以后，情况变了，因为奶奶开始想孙女，对吗？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就想这个孙女，对吗？而且你知道，你就发现了，就是当妈妈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儿女的婚姻好的，对不对？结果儿子的儿媳妇跑了，带着孙女跑了，怎么样呢？妈妈开始责骂自己的儿子啊，他说了几句话，你打他干什么呀？啊，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你怎么打？你看妈妈开始责骂儿子，就最后你发现你夫妻关系的破裂，你也不能够真正的取悦你的母亲，取悦你的父亲，对不对？你不能够真正的取悦。所以当你的夫妻关系非常的圆满，孩子非常的这个端庄孝敬的时候，你的妈妈你的父母其实是最最高兴的，对吗？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既要注意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大家注意，就是你结婚以后，你注意你已经不是两个人了，这个婚姻不是两个人搭班过日子，两个人在一起，对吗？搭个伴，对吗？它是一种不可再分的一种关系，它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就把牛奶和水放在一起，你在那把它分开吗？你分不开的，对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成为一体啊，你任何的决定都不能够再从自己的角度个人角度出发，而是要从两个人的角度出发，两个人的利益，任何的决定都是为两个人着想的，不能够是从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利益。
很多的
丈夫和妻子结了婚以后，对吗？一争吵的都是在强调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对吗？啊，我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样，都是在争，对吗？谁多一点，谁少一点，或甚至是有的人在这个结婚以前，甚至将财产作为公证，对吗？为什么呢？就是万一我们离婚的时候，我好这个财产好划分。你看到没有？还没有出发就已经开始准备离开了，那么他不分开才怪事，对吗？因为这我们讲了一个目标的重要性，对吗？这个目标就是我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我们所行走的方向，是我们的动力。但你没有目标，这已经准备好两个人离开的这个各个步骤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怎么方便离开，你各种都做好了，那你不分开的怪事，一定会分开的。所以大家注意这个现在这个有一次我在看到一个上海的报纸，他写就讲这个，就是你们家这个有没有这个做公证？你现在没有做公证的，赶快去做公证，对吗？以后这个你看他在鼓励人们在开始为这个分开做准备。这样的教导是非常非常谬误的，对吗？那么既然 这个夫妻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你要知道，你的一半不舒服，你那一半也舒服不了的。因为你的，我现在慢慢明白道理啊。如果我要是让我的妻子感到很高兴，那最后高兴的就是我。你要让你的妻子不痛快，最后不痛快的也是你，对吗？那么你要知道，所以说这两个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是不能够拆散的。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有遇到一对夫妇，丈夫在美国读硕士，3年的时间离开自己的家，对吗？这个时候妻子在北京生了孩子，妻子一个人含辛茹苦带这个孩子，那么丈夫在3年认识了主基督耶稣，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所以一毕业就回来说，我这次要还是回来做好丈夫，做好父亲，我要不离开我的家，我要开始这个好好过日子了。结果一回来以后呢，这个妻子跟丈夫说你回来了吗？说回来好，说的该我了，说我现在已经联系好了，我该去留学，我开始读硕士了。丈夫说的不行啊，说的我回来我就是为了我这个外边3年孤独的生活，现在觉得我一点不能离开你们，我要跟你们一起，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不管什么样的好日子，苦日子我们都在一起过，不要。妻子说的不行，说的你读完了对吧，我自己的事业呢，我的这个个人价值呢，所以不行，我一定要去读硕士学位。所以他们两个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跟他们谈，苦口婆心的谈了几个小时，一直到下半夜，妻子坚持就是说不行，我非要这个，我要我个人的这个成功，我要我个追求我个人的价值，我才不愿意一辈子当妈妈，当一个这么一个默无闻的女人呢。所以你看到没有，结果他就真的走了，他违反了我们上帝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女人第一个要做助手，第二个要做女人，对吧？我们讲了满足那位男人最大的需要来自于女人，因为神把他的肋骨拿走，所以这个肋骨一定要回来，这个男人才能够顶天立地站起来。所以就是满足这个男人的需要，第三个就是做孩子的妈妈。你看没有，当他离开这个家去追求个人成功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女人不管她在外面多么的成功，如果她没有完成上帝给她这三个角色，她都会感到非常的失落的。所以大家注意，任何的决定，包括男人也是的，男人你不能够把我个人的利益，就你自己的追求你个人的成功，所以你所有的决定都要看到我们家人会得到什么样的，对全家有什么样的好处，对他们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在丈夫这一环节里面，就丈夫的责任这方面，也会更多的谈丈夫在这个成为一体的这个关系当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合一的一个角色。好了，第三个就是讲的是，他讲的是成为一体，就是刚才我们不仅是在这个，有人认为成为一体就是这个两性的关系成为一体，是的，神的创造男女主要是创造两性关系，然而这两性关系不仅仅是肉体的一个结合，更主要的是在这个三个方面，灵魂体三个方面。传道书4:12下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个爱情啊，夫妻之的这个爱情，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两性的关系，而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身体的层面，你看到左边这个边叫身体，这个身体的是来自于感性的，对吧？就是说两性的互相的吸引，这个一般的现在社会上的这个青年男女们结婚恋爱都是基于这一方面的，就是我一见到你我就感到一种这个不可遏制的一种要亲近你的那种感觉，这个东西是不受我控制的，我想压都压不下来的，我想克制克制不了的，这个在里面在催促我去做的。所以这个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感情是我自己的，我要去亲近，其实不是的，你完全是被动的，你是被他的吸引力所控制，对吗？所以你不是靠你自己控制的，你觉得是主动的，其实你完全被动的，这个叫做这个身体方面的，就那么身体这个情感来的时候非常强烈的，是不可遏制的，对吗？但是它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大家知道火就是这样，火苗越高越旺，它时间就越短，对不对？这就是这样的。那么时间越短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激情和热情，它主要是情。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情不自禁呢，这个情呢你是控制不住的，就是你是自己是控制不住的，对吗？所以你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太美了，她太迷人了，所以你不思这个茶饭，你夜不能寐，这个东西都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所以你这个东西在里面，对吗？这是激情和热情，我们以为这就是爱情，对吗？所以大家注意，这是我们把它叫做情，它不是爱，是情，所以情是不自禁的，情不自禁，对吗？好了，这个魂里面是理性的，对吗？理性就是说， 它是一种靠我的理智，靠我的逻辑思维，我能够靠我的知识等等，能够操纵我的，能够控制的，对吗？我是靠着理性。那么我会用各种各样的，通过沟通啊，通过亲密感啊，通过这个表情啊，通过礼物啊，通过一些手段，能够让你感觉到你很被关爱，你在我心中很有价值，对吗？这样就叫做温情和柔情。这个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甜蜜，对吧？很好，很甜蜜的感觉。但它不像那个肉体的那个激情那样的来的强烈，但是它的时间会比那个激情要稍微的长远一点。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夫妻之间的一种情感，对吧？一种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我们一男一女在学校里面俩人见了面以后没有什么不来电，对，台湾的不来电就是你们一看呢，你没有那种哇这个不能够控制的一种激情，但是俩人在一起经常的沟通啊，在一起交流啊，对吧？有一些这个接触，好，开始产生一种很甜蜜的感觉了，对吗？很温柔，很甜美的这样的感觉。好了，这就是从理性层面觉得，哎，这个可以是我的一个伴儿，对吗？我们互通有无，可以互相的满足，哎，很合适，条件也挺合适，这是一种婚礼方面的。好了，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三角形底边那个这个边，这个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两个人这个关系啊，并不是总是那么甜美的。很多的年轻男女以为我爱你，我们俩相爱，就是老有这种怎么样？谁也依难舍呀，这个两情缱绻那种感觉，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还有，你回到要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人生不如意之事多少，你知道十之八九啊，对吗？现在年轻人我就想那十分之一，我不要那八九，不行的，对吗？所以你会发现你找不到感觉的时候要远远比你找到感觉的时候要多的，是不是？有时候找不到感觉，我跟我妻子刚结婚的时候俩人就是哇，觉得郎才女貌，天生觉得好极了，天衣无缝，但是七八年以后怎么样，没感觉了，对吧？以后现在周围好像很多女人都比她要更加的有感觉，对不对？你看你不能跟着感觉走的，对吧？你没感觉了，没感觉靠什么？没有感觉，感觉不发生效力了，人们靠的就是信念，对，信念。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相信它一定有的，这个就是信心。好了，那么不仅是没有感觉，有的时候没有感觉，有的时候甚至感觉怎么样，很痛苦，是不是？互相伤害，对不对？我没有满足你的需要，我还有讽刺挖苦你，或者我就对，所以这你看箭头不但不要往上还往下，对不对？不但往下，还都是还非常往下，就是危机来了，是吧？危机就是说啪，残废了，对不对？失业了，对不对？婚外情来了，怎么办？就是危机来了，对吧？危机来了以后你还能不能够承受，你还能不能够经受这个考验，这就是灵里面的，对吧？这种凭着信念的，凡是找不着感觉的全是凭着信念的。而大家注意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个，对吧？凭着信念的不靠感觉的，我们把它叫做爱，就是圣经所说的，记不记得这叫真爱啊，这叫爱情，对吗？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以这种爱作为基础的，我们把它叫做爱人，而以那个身体的这个激情为基础的，这样的我们把它叫做情人，对吗？爱人和情人是不一样的，大家说情是不自禁，爱是不止息的。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占有，
爱是永不止息。所以这里告诉你这个真谛，就是爱是不止息，对吗？如果你爱着爱着你不爱了，这么可恨，我还爱你，你走吧，你这个前面的爱全都不是爱，对吗？你止息就不是爱了。所以现在这个年轻人叫结了婚我爱你，离婚的时候我不爱你，对吗？那说明你当你说你不爱他的时候，说明你前面的爱是假的，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经文里没有一句告诉你说爱是美妙的激情，爱是这个让你多么的心旷神怡，多么的这个令人这个心魂这个啊这个怎么多么的甜美，没有这个，对吧？他告诉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算，你看没有一个让你感到舒服的，你看对吧？没有让你感到舒服的。但是大家这就是这个爱，就是这个无条件这个爱，我们把它叫就是这个表格啊， 看到没有，就是三种爱，我把这个爱大家讲一下，对吗？所以来自于肉体的感官的爱，这个是感性的，我们把这个 eros 就是希腊文，就是这种爱，就是来自于肉体的这种不受你控制的，是欲望之爱，就我一这个来了以后我一定要拿到它，我不拿到 我死了我也要拿到它，对吗？甚至是这样的，我得不到你，我甚至毁掉你，听见吗？你别人也不想得到，就这种是非常自私的，别人会认为这是啊，这个很真纯的爱，其实不是，这是真正的激情，对吧？这是荷尔蒙在你体内的短暂的升高，对吧？所以它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我不管你爱不爱我，但是我爱你，我就把你要一拿到手，对吗？它是根据对方的美貌、外形、这个性感来作为基础的，对吗？你有这个我就爱你，我的目的是要占有你，所以你看到这个电影里演那个啊，为了就表示一个姑娘的爱，他把这个广场上摆了一片的鲜花，然后一叫她名字出来，哇，他就喜欢这种浪漫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后面你愿不愿为他去付出你的生命，付出你的这个忍受很多痛苦，那是不愿意的。我就要这个快乐，我不要这个痛苦，对吗？但是索取的是要浪漫的，这是有条件的，有条件我爱你，没条件那就算，对吗？时间非常短暂的。而菲莱欧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我们讲的是迷恋之爱，对吗？第二个菲莱欧我们讲的什么呢？讲的是伴侣之爱，就是一个伴儿，我跟你我们俩互相这个啊做伴，互相满足彼此的需要，对吗？它是来自于理性的，我认为啊你这个条件很，比如我们讲郎才女貌，就是来自于这个的。郎才就是女人喜欢男人的这个才能，因为你有才能我有安全感，你可以挣钱，你可以支持我，我有安全感，所以你郎才。男人呢喜欢女人的美貌，那么郎才女貌互相做一个交换，你看这是理性的，觉得条件很合适，这个是满足你我的需要，你满足我的需要，我也满足你的需要，对吗？所以你可能不是那么漂亮，那么英俊潇洒，但你很有气质，你很有内涵，你的很有思想深度，对不对？我很钦佩你，对吗？这个东西建立在我很钦佩你，我很欣赏你的这个角度上，是双方互利的，彼此都有好处，是一个交换。你有这个，我给你换，但你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对不起，就换不了，对吧？所以它是很投缘的，是有弹性的，因为这个基于头脑的，基于你有控制的，有这个理性的基础的时候，怎么样？它会有一定的弹性，对不对？就当时我觉得有点委屈，但是我觉得哎呦我再忍一忍，他对我有那么多好处，所以我忍一忍。你也有一定的弹性，但是不是永久的。而只有这个 agape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来自于信念的，对吗？这个信念就是不跟着感觉走，这个世俗告诉你跟着感觉走紧拉住梦的时候，你跟着感觉走你就天天就是梦游，对吧？你就是梦游，你梦游人生。所以当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忽然觉得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梦醒了，不行的，对吗？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圣灵带领的，跟着神的律例走，按着神的这个律例是一个线索，你跟着他走，怎么？它是一种感悟出来的，对吧？是一种悟性悟出来的，对吗？它是这个一种交托之爱，就是我把我完全的交托给你，我就是你的，你是我的，我们在一起，完全是满足对方的需要，这是基于人的品格的，基于他的悟性的，和基于他的信念的。自我牺牲的，是给予的，是奉献的，是无条件的。你即使你那么漂亮，但现在你烧伤把脸烧成这样的丑陋，你腿断了，你不能够工作了，你是你植物人了，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对吗？因为只有这样的爱，我相信你是这么爱我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对吗？所以当有这种安全感，我这么这个三角形大家看到，就是说下边这个爱，无条件彼此交托的爱，是保证婚姻永远不被拆散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大家注意，婚姻是三个方面，这个合一是三个方面都需要的。有下面的合一，就是这个信念的合一，俩人都认为这个婚姻是这样的婚姻的时候，这个婚姻很稳定。但如果你缺少一些知识层面、理性层面的一些帮助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去取悦对方，怎么让对方感觉到被关爱。我跟我妻子就是还不懂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好事，他认为你这个苦待我，我还苦待你了，我做这么好事，你不是按照女人需要的方式爱她，听见吗？我们按照我自己想的嘛，我怎么爱你，但是对方不感觉到爱，所以你不懂。所以神让我们，你要按照这个圣经的知识，按照这个圣经中上帝给你女人的特点来爱她，她才能感觉到被关爱。所以同样的，对吗？如果这婚姻里面缺少身体上的两性关系的和谐，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谈性色变的，以为结了这个很多的姐妹都是这样的，结了婚以后很好的，现在信了主以后认为性是肮脏的， 所以跟自己的丈夫说你不要碰我了，对吧？这个是错误的，因为上帝造了亚当夏娃干什么？就是让他们有这个要享受这种两性关系的这种甜美。你这个两性关系越甜美，你会越对神的创造五体投地的感恩，对吧？哇，神太伟大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婚姻里面哪个都不能缺少，如果没有这个身体两性关系的和美，你觉得婚姻没什么意思，没有缺少这种就爱的激情，任何一个方面缺乏，没有这个灵性彼此的委身，俩人没有安全感。会告诉大家，就只有这种委身的关系，你才能够在两性关系中，我是为了取悦你，而不是为了我要从你身上得到我的这个性关系的享受，而是我是为了在这个性关系中让你感觉到特别特别的美好，对吗？所以这种自我牺牲的是为对方而做的，而当对方都为让对方在这个婚姻这个两性关系中取得美好的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真正的感受是特别特别美好的。当两个人都是这样的，我要在你身上发泄我的欲望，那个也是我需要你来满足我。这样的时候，俩人都自私的，俩人也是不安全的。那么，因为你是在发泄你的情绪，你既然可以跟我发泄，你也可以跟别人发泄。所以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我们也需要，对吗？不仅需要在灵里面的这种彼此的委身，更需要学习一些如何的沟通啊，互相的关爱啊，这些理性层面的一些知识。同时我们也要改进我们的夫妻的两性关系，当这样的时候，你这个婚姻才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况。